大家好，我是伟。提到菲律宾，大家一般都会想到什么呢？是温暖的气候、绵长的海岸线，还是出了名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呢？我们今天讲述的故事和最后这两个词儿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桩发生在1993年的惨案，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揭开了冠冕堂皇的表象，一度为政坛带来了激荡。可是到了最后，尘埃落定，门阀依旧，一切消散如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今天的影片由本频道热爱犯罪学的小伙伴冰清投稿，十分感谢。1993年6月28号的夜晚，天气潮湿而温热，21岁的女大学生玛丽艾琳萨门塔正在回家的路上。年轻的她正在菲律宾大学学习农业，而今天早些的时候，她和她的朋友艾伦戈麦茨在内湖省的洛斯巴洛斯镇上课。两个人搭乘的是一辆丰田牌的塔马拉面包车，这在当地是一种常用的公共交通工具，一般是等客人上的差不多了，司机呢就会把它开走。而此时的面包车停在一家距离大学不远的咖啡厅前，只有他们两个乘客。这个时候，一辆救护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并没有引起艾琳的注意。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六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突然闯进了车中，下一秒，他和艾伦就被粗鲁地拽下了车子，塞进了一辆陌生的面包车的后座。很显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冲着他俩来的。两个人都被堵住了嘴巴，捆起了双手，只能够在极度的恐慌当中眼睁睁地看着车子驶离了广场。至于那辆用来瞒天过海的救护车呢，此时正开在这辆面包车的后面，被其他的匪徒驾驶着殿后，几乎是断绝了所有求救的可能。最终，在茫茫的黑夜里行驶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车辆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一个远离城区的私人农场。在见到了农场主人那一刻，艾琳猛然地意识到，她曾经与眼前的这个人有过一面之缘。绑架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加拉湾市的市长安东尼奥·桑切斯。此前，他为了学校报刊的一篇报道，对这个性情古怪、举止乖张的市长做过一个采访。艾琳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竟然给自己带来了这样的飞来横祸。无法反抗的艾琳被带到了卧室，面对接下来发生的暴行，她只能够默默地流泪忍受。卧室门外的艾伦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无聊的绑匪们开始轮流殴打她，而这样的折磨一直持续到凌晨一点左右，市长从卧室里走出来才算是稍稍停歇。那此时，两个年轻人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反抗能力，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保住自己的命。可惜的是，这个愿望最终也落空了。车辆启动，在市长的授意下，绑匪们带着两位受害者再次的踏上了旅途。后来警方找到的车辙印表明，用来运送两个人的面包车曾经在路上有过剧烈的偏航，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尝试过反抗。一声巨响划破了夜空，车辆在路边缓缓地停下，几个人将艾伦浑身是血的尸体搬下了车子，丢弃在了郊外的垃圾场附近。但是艾琳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他被带到了一片甘蔗田中，遭到了匪徒新一轮的蹂躏。到了最后，他们也没有对他手下留情，一记枪响结束了艾琳年轻灿烂的生命。而唯一一个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暴行的男子被指派去处理他的遗体，其他人则迅速跳上了救护车离开了。也许是出于良心的谴责，该名男子并未刻意的隐瞒艾琳的遗体，而是把他留在了原处，连带着那辆见证了一切的白色面包车。第二天早晨，一辆救护车开往了隔壁的小镇。它表面上是要去执行一场救护任务，实际上里面坐着的都是狼心狗肺的暴徒。是的，他们打算用贼喊捉贼的方式来洗脱嫌疑。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艾伦被扔在原处的尸体。几个人跳下车来，假模假样的对他进行了一番检查，才又向着市政厅的方向疾驰而去，汇报这个来历不明的死亡男性。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匪徒正向警察报告，说是在一辆面包车里发现了一名年轻女子。而令人胆寒的是，正在倾听这份报告的警察也同样是该团伙的一员。艾琳性情温和，是典型的乖乖女，几乎很少出现夜不归宿的情况，因此女生宿舍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她的异常。但舍友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早晨八点钟赶到当地警察局的时候，看到的竟然是艾琳面目全非的尸体。艾琳她衣衫不整， 很显然遭受过侵犯，而膝盖上的痕迹呢表明他恐怕曾经跪在地上对着伤害自己的人是苦苦哀求，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面对他的请求，冷酷的暴徒只是将一块手帕塞进了他的口中，最后对着他的脸开了一枪，导致他大半的脸都被击碎了，只剩下了一只眼睛。他的面部已经无法辨认，以至于他的同学们能够认出他来，靠的呢还是他脚上最喜欢的那双白色运动鞋，而他的父亲依靠的则是他脸上的那一粒痣。至于艾伦的身份，同样被赶来的同学们确认了，法医验尸报告记录下来了他满身的伤痕，身上的一处枪伤，以及头部的致命伤。两位结伴而行的年轻人在一夜之间死于残暴的虐杀，哪怕主犯是当权的市长，也很难把这个消息给彻底的压下去。那在媒体的报道下，案件不胫而走，愤怒和恐慌在当地逐渐蔓延，也让桑切斯有一些坐立难安了。安东尼奥·桑切斯在当地横行霸道已经很久了，从1972年起他就在加拉湾市当副市长，又在1980年当上了市长，到案发的1993年他已经在当地耕耘了20余年。据称他有着自己的私人军队，甚至还参与了组织犯罪活动，借此收集了大量的不义之财，也养活了不少打手。在电视镜头前，他公开表达出了对圣母玛利亚的狂热和仰慕，但他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大方地表示自己包养了很多情妇。对此他的妻子只是无声的微笑。在接受艾琳采访之际，他正涉嫌另外一起谋杀案件，受害人是他政治对手的支持者，哪怕已经深陷丑闻，桑切斯还是盯上了年轻漂亮的艾琳。是的，这一起令人扼腕的惨剧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兽欲。面对这样耸人听闻的案件，多处相关机构包括刑事调查局和国家安全调查局都涌入了小镇，更别提是媒体的长枪短炮了。艾琳和艾伦呢，都是普通的学生，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也因此大概率不会和黑帮纠纷扯上关系。正常人都能够从艾琳的尸检记录上看出来，伤害她的男性不止一人。那只有副警察局长乔治·梅蒂亚坚持了一个独特的说法，认为是艾伦见色起意，却遭到了拒绝，因此恼羞成怒伤害了艾琳。最后因为迟来的愧疚和知道自己肯定会被抓到的压力，他选择了举枪自杀。当然这个说法漏洞是实在太多了，这解释不了艾琳身上的其他痕迹，也解释不了艾伦身上的多处伤痕，却能够证明市长确实是在绞尽脑汁的想要把调查给搅浑。聪明的小伙伴呢，应该也已经猜到了吧，这位乔治警官正是当天晚上的暴徒之一。在市长的运作下，警方这一边的调查进度可谓是缓慢至极。表面上他们一直在附近区域走访调查，询问居民是否有听见过什么可疑的动静，同时呢，还想要抓住当地最大的毒枭盘问一番，一面呢，也还在等待着对艾琳的 DNA 检测结果出炉。但是本案当中至关重要的一条线索却并不是他们找到的，是附近的一位居民被询问后交出了自己在艾伦抛尸地点周边捡到的东西，一枚 5.56 毫米口径的弹壳。那熟悉我们调查小伙伴应该都能够猜到本案的调查流程，除了走访居民等待 DNA 的检测结果，警方一般呢还会对案发车辆进行详细的检查，尝试去提取指纹、纤维等其他线索，因此这辆白色面包车可谓是重中之重。但是就在尸体被发现的当天，在被派去市政厅执行一些文书工作时，乔治警官的副手奥雷利奥·桑塔诺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就停放在门口，还有几个身穿囚服的人正在奋力地洗刷它，而且这辆车子是越看越眼熟。只是这一眼，奥雷利奥就明白这些囚犯是在执行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下达的命令。奥雷利奥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6月30号他就失踪了。由于尸体被发现的位置距离市长的私人度假农场不远，警方很快就找上了桑切斯，但却不是因为怀疑他，而是因为担心这是当地黑帮所为，是为了对市长展开威胁恐吓。桑切斯呢，本就担心事情败露，因此迅速回绝了警方为他增派安保请求。与此同时，他的善后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艾琳和艾伦的尸体在6月29号被发现，警方在7月份得到了 DNA 的分析报告，此时他们才终于确定有7个人对艾琳实施了暴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 DNA 被登记在数据库中。 那面对警方的进展不利，学生们呢也是群情激愤，决定把调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大量的走访，学生们成功地发现了一辆可疑的警车，它曾经环绕在学校周边，轨迹十分奇怪。最重要的是，通过证词，他们制作出来了一张司机的肖像画，而这幅肖像画和失踪的警官奥雷利奥竟然有几分相似。而此时的警方呢，则把注意力转回了那枚弹壳，利用独特的膛线痕迹，他们成功从注册在案的枪支里面找出来了一支 M16 步枪以及它的登记号码773159。在菲律宾， M16 属于是标准的警用配枪，而这支枪对应的使用者正是警官路易斯·科克伦。通过查询内部记录，警方发现路易斯虽然是上交了他的配枪，但却是在尸体被发现的当天才这么做的。换句话说，他仍然有充足的时间杀害艾琳和艾伦，但似乎是预料到自己已经暴露，7月12号在被警方传唤之前，路易斯就带上他同为警察的兄弟罗赫里奥一起走进了警察局，承认了他们二人确实和这两起残酷的谋杀案有关。一方面他们说了实话，他们确实是当夜的暴徒成员，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说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们声称是受到另外一位名字叫巴拉克的将军指使，要去除掉一个和他儿子发生了冲突的同学。而警方之前呢，确实调查过一个曾经和艾伦因为情感纠葛而打过架的男生，这个男生就是巴拉克将军的儿子。这个说法看上去比较站得住脚，却和同学好友们给出的供词有所出入。他们表示，艾伦确实和这个男生因为一些有关前女友的三角关系发生了矛盾，但两个人在那次简单的肢体冲突之后呢，也再也没有表现出过强烈的敌意了。考虑到路易斯和罗赫里奥这对兄弟在当地警察局的人脉网，办案警方决定将两个人送往另外一个警察局接受后续的审问。恰好这个警察局呢，是以大记忆恢复术闻名的，与其说科克伦兄弟在那里接受了审问，不如说他们遭到了折磨。8月10号在一个跳蚤市场，警方找到了失踪的警官奥雷利奥，并且逮捕了他。你以为他失踪是因为看到了白色面包车被清洗了吗？其实并不是，他失踪之前啊，就和市长的关系密切，消失前他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市长的家，市长给了他2000元让他去外地躲一躲。为什么？因为他也是那晚的暴徒之一。奥雷利奥表示，他参与了本案，但是没有参与杀人或者强暴的行为，仅仅是以司机的身份存在。是的，他就是案发时那个到了最后良心发现，现场唯一一个没有侵犯艾琳，最后把艾琳的遗体留在了面包车里的人。对艾琳的绑架，一如警方猜测的，是早有预谋的。案发的6月28号白天，奥雷利奥介绍了同伙们，其中呢就包括了副局长乔治和科克伦兄弟，还有另外一名警官佐罗伊阿玛、市长的侄子鲍德温布里昂，以及市长家的园丁佩皮托卡维特。一上车，几个人就商量着要去给市长取一件礼物，而这礼物就是桑切斯垂涎已久的艾琳萨门塔。几乎一整个白天，他们都开着车子在校园附近转圈，寻找艾琳的踪迹。后来发生的事情，小伙伴们都已经知道了。换句话说，本案由市长策划，又由警方执行，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起初想要把已经去世的艾伦给塑造成凶手，因为他们很清楚诬陷一个活人的风险是极大的。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除了市长之外的五个人先被带来接受了审问。最初他们都极不配合，但是在一番大记忆恢复术之后，他们开始慢慢吐露警方意料之中的答案了。8月13号在奥雷利奥落网的3天之后，市长桑切斯也终于被逮捕了。但是本案当中最重要的物证之一，也就是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已经被彻底的清洗过了，而至于那枚弹壳也无法和桑切斯扯上直接的关系。因此奥雷利奥的跳反使他成为了警方的明星证人，让检察官有了力排众议继续深挖的理由，也让他被免于起诉。面对警方的指控，市长自然是矢口否认的，而他为自己寻找的不在场证明呢，也非常的简单粗暴。他声称案发之时自己正在和情妇厮混，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他古怪的行为。如果他和本案真的没有半点关系，那他最近为什么会给出数以万计的美金，只是为了买通相关的媒体和高层呢？ 借助奥雷利奥的证词，在1993年9月12号，检察官成功对以市长桑切斯为首的暴徒团伙提起了诉讼。本案的庭审过程十分漫长，一共持续了16个月之久。每逢有机会和媒体见面，桑切斯呢都会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说本案是一场可怕的政治陷害。更讽刺的是，他还时常在镜头面前对着圣母玛利亚祈祷。至于桑切斯否认自己有作案动机的理由，更是让人无语啊。他声称自己想要什么女人都可以靠金钱得到，根本就不需要依靠这样的手段。面对指控，他甚至还数次的露出了微笑。1995年3月11日，法官做出了判决，本案当中以市长桑切斯为首共计8人的暴徒团伙，除奥雷利奥外，均被判处了强奸罪和两起谋杀罪行，并且将本案称为来自地狱的阴谋。其中，桑切斯被判处了7次永久监禁，每一次的上限为40年，共计280年。而桑切斯对这个结果显然不是很满意，总是在镜头面前扮演虔诚的他，如今在现场高呼自己是无罪的表情颇为狰狞。1999年8月29日，桑切斯在另外一起双重谋杀案当中也被判处有罪，又再加上了两次永久监禁，使他的刑期累计达到了360年。但哪怕是入狱服刑之后，桑切斯也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坚持认为自己是受到了政敌的陷害。那按照道理来说，这360年的漫长刑期好像意味着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是根据后续的跟进报道，桑切斯在牢中的生活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他的牢房里放满了他一向喜欢的宗教摆件，空间狭小呢，却不失温馨，而在这里他可以享受到空调、电视和毒品的滋润，甚至还有专人替他打伞。2019年8月20号，本案再次引起了菲律宾民众的注意。惩戒局的局长声称，桑切斯很有可能在两个月之后获释，因为201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允许囚徒们通过良好表现来缩短刑期。这个决定再次引发了众怒，他惹恼的不仅是艾琳和艾伦的家人，也是所有普通人。要知道，桑切斯家族始终拒绝支付法院裁定的1260万菲律宾比索，差不多是161万人民币。桑切斯在牢里的日子呢，也是过得相当的悠闲，哪来的什么良好表现呢？那面对汹涌的民意，原本打算释放桑切斯的当权者是退缩了，而那位签署了释放书的惩戒局局长最终在9月4号被解雇，所以这个安排呢也不了了之了。2021年3月27号早晨8点半，时年72岁的桑切斯在牢中去世，死因不详，但据称不涉及谋害。考虑到他生前多种慢性疾病，包括肾病、糖尿病、高血压，因此也不算是特别的出人意料。可惜的是，他的死亡并没有给艾琳和艾伦的家人带来多少慰藉，他们仍然要活在痛失了所爱之人的世界里，甚至都没有得到始作俑者的半句道歉。那么对于本案，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